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为期两日的美国民主峰会礼拜四开幕，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在线出席。这次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拜登表示，全球自由正在受到那些寻求扩大权力、出口影响力和为镇压辩护的独裁者的威胁。拜登在开幕词中宣布启动复兴民主总统倡议，计划在未来一年投资4.24亿美元，用于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的选举。路透社指出，尽管拜登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嘉宾名单中显然没有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权威主义大国。该峰会引发了中俄两国的不满。与此同时，美国计划礼拜四宣布更多与人权相关的制裁。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全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创下52年来的新低。这个显示就业市场正在从新冠病毒疫情的打击中恢复。截至12月4日的一个礼拜，美国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8.4万人，降至1969年9月6日以来的最低点，当时的数字为18.2万人。根据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测，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会有21.1万人。不过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在没有季节性调整的情况下，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实际上增加了6万多，超过了28万人。1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宣布自己将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拉吕克在每日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接到了国际奥委会邀请其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信，他已经接受这个邀请。截至目前，已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宣布对即将在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即是虽然仍派运动员参加，但不会派官方负责人前往。其他尚未表态的国家仍在进行衡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宣布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将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马林县的卫生官员礼拜三证实，上个月故意将染疫的细路送至 Corder Madera 科尔特马德拉小学返学的父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并可能面临刑事指控。这名儿童在11月8日的那个礼拜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但却被家长继续送到学校上了几日的课。拉克斯帕科尔特马德拉学区负责人 Brad Giffman 布雷特盖斯曼说，这对父母没有将阳性检测结果通知给学校，亦没有回复来自公共卫生部门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多个电话。马林县的卫生命令要求病毒检测阳性者必须自我隔离10日以上，但这对父母违反了这个命令，可能会面临轻罪指控。礼拜四，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在声明中表示，恒大公司因为没有偿还这个礼拜到期的美国债务，已经正式违约。同日，恒大的信用评级被列入受限违约类型，这个意味着这家中企地产巨头将进入违约阶段，但还未有走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运营的程序。预计下一步，恒大可能会进入破产清算、债务重组，或者是继续维持运营的局面。恒大公司的违约状况亦可能引发开发商192亿美元债务的交叉违约。彭博社指出，现在很多投资者都成为了恒大与中国地产行业投资的受害者。今年截至这个礼拜之前，中国公司在2021年有102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违约，其中房地产公司占总数的36%。 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礼拜三说，初步研究显示新的 Omicron 变体可以破坏该公司与 BioNTech 所开发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人们需要接种第四针新冠病毒疫苗的时间可能比预期更早。布尔拉之前预计在施打第三针之后的第12个月里头，受接种者需要接种第四针。布尔拉指出，该公司初步研究是基于一个实验室合成变体副本，还需要更多针对真实病毒的测试数据。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来自真实世界的结果将更加准确，预计会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公布。美国众议院礼拜三通过了防止强迫为误以人劳动法，将禁止任何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的同名且内容相似的参议院版本今年7月已经获得两党参议院一致通过。众议院还通过了另外两项涉及新疆的决议，在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面临的人权危机问题上谴责中国政府，并批评国际奥委会未能遵守对捍卫人权的承诺。值得关注的是，该法案将设立一个 rebuttable presumption 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日发现，奥密克戎新变异株的感染人数通常在 2.5 至3日内就翻一倍，并估计英国目前可能有近万人感染奥密克戎。有英国医师警告说，临床观察发现大约有 15% 感染了奥密克戎的儿童，除了头痛和疲倦等常见的症状之外，还会出现不寻常的皮疹。英国卫生大臣萨伊德·贾维德日前在议会发言时坦言，虽然英国目前只发现了568例 Omicron 的确诊病例，但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这个高约20倍。英国卫生安全局估计到本月底感染人数可能超过100万。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目前都已经表态与美国一致，不派政府代表赴北京冬奥会。德国政府还未做出决定，但政治家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国12月8号先刚成立的新政府目前对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新任总理肖尔茨表示，要仔细研究国际关系后再作决定。他预示在顾及欧洲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前提下做出决定。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早已经决定不参加北京冬奥活动。一位总统发言人对德国电视一台的一档体育节目表示，总统没有计划去北京旅行。一家网络安全公司12月8号礼拜三的新报告显示，今年中国黑客瞄准了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民间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类似领土主张或战略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这些黑客被指受到中共政府支持。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r Future 表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过去九个月受到这些攻击的最主要的三个目标国家。该机构说，黑客还瞄准了其他几个国家，包括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美国正在扩大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剂的使用范围。FDA 礼拜四修改了其紧急使用授权，允许16至17岁的人在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至少6个月之后接种辉瑞疫苗第三针。FDA 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思说，辉瑞生物新技术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向16岁以及以上的人士提供了近一年的时间，其好处已经证明明显超过潜在的风险。 FDA 礼拜四授权仅限于辉瑞疫苗，要最终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还需获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正式推荐，预计该机构很快就会做出决定。礼拜四，美国参议员布莱克本在福克斯新闻发文，呼吁美国奥委会 不要送运动员去北京参赛，他担心中共借此推行数字人民币带来的危险，以及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布莱克本提到，近两年来，苹果、Nike、迪士尼、Airbnb 等大型企业在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过程中，无视中共的暴力镇压、文化破坏以及种族灭绝行为。布莱克本指出，中共媒体此前报道会借冬奥会对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试运行，让运动员们通过数字钱包来支付。中共不仅进行行动及言论控制，还会密切监视各国运动员。中共现在已经准备好为美国量身订造的间谍技术，中共亦同样会运用所谓的国安法来针对外国人。意大利反垄断监管机构礼拜四表示，因 Amazon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对该公司罚款11.3亿欧元，约合12.8亿美元。这个是欧洲对美国科技巨头实施的最大处罚之一。意大利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 Amazon 利用其在意大利中介服务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支持活跃在 Amazon 网站上的卖家采用他自己的物流服务。 Amazon 将 FBA 的使用和一系列独家优惠挂钩，包括 Prime 标签。 Amazon 阻止第三方卖家将 Prime 标签与不受 FBA 管理的商品相关联。 Amazon 对此回应说，他强烈反对意大利监管机构的决定，并决定提出上诉。近期中国社交软件豆瓣的安卓版软件等106款手机应用遭到中共网信部下架，原因是没有按照规定整改软件内容。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本批次被下架的软件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行为，而且未能完成整改。在这个之前，豆瓣网的负责人刚刚遭到中共网信办约谈，因为平台流传所谓情节严重的违法信息，豆瓣并被罚款150万元人民币。在这个之前，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收到20次罚款，累计900万元。豆瓣被下架的消息引发网友的关注，有网民留言说，我的快乐没有了，希望豆瓣早日回归。这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